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蒋宝林老师的来自拔摩岛的福音。今天是10月31日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也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的时间，求主帮助我们来善用今天的光阴，使我们今天能够更加认识你，并且能够因着认识你，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在我们周围的亲人当中、朋友当中、灵舍当中，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蒋宝林著，来自拔摩岛的福音，10月31日，存心节，启示录18:18-19。看见烧他的烟，就喊着说，有何城能比这大城呢？他们又把尘土撒在头上，哭泣悲哀，喊着说，哀哉哀哉，这大城啊，凡有船在海中的，都因他的珍宝成了富足，他在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场。黑体字强调的是，凡有船在海中的，都因他的珍宝成了富足。这段经文也是接在前面啊，就是那些看到巴比伦受灾的啊，地上的客商为他哭泣悲哀啊，然后讲到他们喊着说，看见他的烟就喊着说啊，有何城能比这大城？凡有船在海中的，都因他的珍宝成了富足。君王、商人和水手都轮流为巴比伦哭丧。启示录19:9-19中罗列的货物清单，是现存的罗马时期的货物清单中最长的。9-19，启示录19:9-19，我看我觉得好像不是启示录19吧，是不是启示录18？启示录19，我看一下啊，我觉得不太像19。启示录19:9-19，不是，那这是印刷错误。启示录18:9-19中，百列的货物清单是现存的罗马时期的货物清单中最长的，就是前面我们读到的，什么？金银宝石珍珠细麻布紫色料绸子朱红色料各样香木各样象牙的器皿各样极宝贵的木头和铜铁和白玉的器皿并肉桂豆蔻香料香膏乳香酒油细面麦子牛羊车马和奴仆人口啊，这一个清单是现存的罗马时期的货物清单中最长的。约翰采用了以西结书里的清单，是以西结时代的推罗对外贸易的40种产品，记载在以西结书27:2-24。我来给大家读一下哈，以西结书27:2-24。推罗啊，你曾说我是全然美丽的，你的境界在海中，造你的使你全然美丽。他们用士尼尔的松树啊，做你的一切板，这是一个啊。黎巴嫩的香柏树做桅杆，第二，巴山的橡木做你的桨，第三啊，象牙镶嵌基地海岛的黄杨木为坐板，你的篷帆是用埃及绣花细麻布做的。可以做你的大旗，你的凉棚是用以利沙岛的蓝色紫色布做的，西顿和亚发的居民做你当讲的，推罗啊，你中间的智慧人做掌舵的，加巴勒的老者和聪明人都在你中间做捕缝的，一切泛海的船只和水手都在你中间经营交易的事，波斯人、路德人、弗人在你军营中作战，他们在你中间悬挂盾牌和头盔，彰显你的尊荣，亚发人和你的军队都在你四围的墙上，你的望楼也有勇士，他们悬挂盾牌成全你的美丽， 他是人因你多有各类的财物，就做你的客商，拿这就是个单子了哈，拿银铁锡铅兑换你的货物。亚完人、土巴人、米舍人都与你交易，他们用人口和铜器兑换你的货物。沱江马族用马和战马并骡子兑换你的货物。底但人与你交易，许多海岛做你的码头，他们拿象牙、乌木与你兑换。亚兰人因你的工作很多，就做你的客商，他们用绿宝石、紫色布、绣货、细麻布、珊瑚、红宝石兑换你的货物。犹大和以色列地的人都与你交易，他们用米尼的麦子、饼、蜜、油、乳香兑换你的货物。大马士革人因你的工作很多，又因你多有各类的财物，就拿黑本酒和白羊毛与你交易。微但人和亚完人拿纺成的线、亮铁、桂皮、菖蒲兑换你的货物。底但人用高贵的毯子、鞍屉与你交易。阿拉伯人和基达的一切首领都做你的客商，用羊羔、公绵羊、公山羊与你交易。示巴和拉玛的商人与你交易，他们用各类上好的香料、各类的宝石和黄金兑换你的货物。哈兰人、该尼人、伊甸人、示巴的商人和亚述人、基莫人与你交易。这些商人以美好的货物包在绣花蓝色包袱内，又有华丽的衣服装在香柏木的箱子里，用绳捆着与你交易。他是个船只，接连城邦为你运货，你便在海中丰富及其荣华。荡桨的已经把你荡到大水之处，东风在海中将你打破。你的资财、物件、货物，水手掌舵的、捕缝的、经营交易的，并你中间的战士和人民，在你破坏的日子必都沉在海中。你掌舵的呼号之声一发，郊野都必震动。凡荡桨的和水手，并一切泛海掌舵的都必下船登岸，他们必为你放声痛哭，把尘土撒在头上，在灰中打滚，又为你使头上光秃，用麻布束腰，嚎啕痛哭，苦苦悲哀。他们哀嚎的时候，为你做起哀歌哀哭，说有何曾如推罗，有何曾如他在海中成为寂寞的呢？你由海上运出货物，就是许多国民充足，你以许多资财货物使地上的君王丰富。你在深水中被海浪打破的时候，你的货物和你中间的一切人民就都沉下去了。海岛的居民为你惊奇，他们的君王都甚恐慌，面带愁容。各国民中的客商都向你发嘶声，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直到永远。大家在读这一段的时候，会感觉到什么？跟那些客商、君王啊、水手哭巴比伦非常相似的，他就是照着他来的，是影射他的。因为推罗也是在这里，实际上也是讲到他们利用他们的这个拜偶像的风俗习惯，还利用他们商业的贸易来使列国败坏。那其实我们再一次强调，贸易更多的是那种交换反对上帝的那些信息、那些资源啊。不是因为他们贸易的那些货品货物他们有什么罪，而是因为他们借着这样的经济，然后把他们周围的那些人，比如像以色列，他们就跟着他们拜偶像了啊。所以巴比伦也是这样的，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巴比伦跟推罗之间非常相似。为什么？因为他们背后都是由撒旦在控制着。所以在说到推罗的时候，其实在希节书里头就是讲到关于撒旦的嘛，说推罗王实际上到最后是讲的撒旦啊，说你全然美丽，对吧？这些都是形容撒旦的。为什么？因为他们背后的那个精神、那个主使者就是撒旦，那个后台是撒旦啊，所以无怪乎在这里说到巴比伦一夜之间、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场的时候，他会实际上是按照写推罗给推罗的那个审判那个预言来的啊。然后以西结的清单在这里列出来，其实巴比伦的清单跟以西结的清单当中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好，我们再继续来读哈。以西结的清单是按照地理分布罗列的，而约翰却是按照货物的品种罗列的，就是他们的清单的不同之处。启示录突出的是奢侈的物品，而不是一般的贸易性商品。一世纪罗马的那些新兴的富人们喜欢炫耀他们的金银财宝。帝国的金属来源是西班牙，那里有好几个金属矿场， 但是人工却很昂贵，在那里做苦力的奴隶，做不了几年就丧命了。商人从印度买宝石，潜水夫们从红海和波斯湾采珍珠，细麻布来自西班牙、小亚细亚和埃及，紫色与猩红色布匹是富有与奢侈的象征，丝绸来自中国，因此只有特别富有的才买得起。香橼木是从北非进口，非常珍贵，一张香橼木桌子相当于一个大庄园的价值。因为象牙贸易，罗马的大象几乎绝迹。桂皮来自索马里和东非南部，从罗马到那一带地方一趟来回就需要2年的时间，这就意味着桂皮是很昂贵的啊。在我们今天桂皮很便宜香料啊，但在那个时候很昂贵。其他的香料都产于印度，香和香水来自阿拉伯和索马里，西西里和西班牙的葡萄酒是最上等的。在约翰时代，虽然帝国的粮食短缺，可是葡萄酒的产量却很高，因为葡萄酒的利润远远高过粮食，与粗糙的谷物相比，精致面粉显然是奢侈品，最好的面粉得从非洲远道而来。那时就算是有钱人也很少吃牛肉，因为牛是农民们的生产工具，牧羊人会宰杀一些羊来食用，但他们主要是用来生产羊毛的。意大利没有足够养马的牧场，因此为了给公众提供娱乐，那些喜欢赛马的人还得从非洲和西班牙购买马匹。约翰的清单以人的身体和灵魂为阶数，就是我们翻译成人口的那个，因为帝国处于生平之时，无法实时稳定地从战俘中获得奴隶，故此贩卖奴隶的人就只好将穷人的弃婴捡来做奴隶，其他奴隶则是从亚洲进口而来。那在这里我们看到，其实江伯林老师在那讨论那个清单上为什么会说它是那么奢侈哈？讨论清单就是我们在研究启示录的时候分成两步，一步呢就是先从字面的意义上去找这个字面意义的背景，你比如说这个人口在这里讲到桂皮，他既然提到桂皮了，那就去查一下这个桂皮怎么回事，那他就说他是来自索马里和东非。然后说到马，说到奴隶，这些都是很昂贵，奴隶因为罗马时期是有和平的，不打仗了，一般奴隶是来自于战俘，现在不打仗了，不打仗了，没有战俘做奴隶了，于是就怎么样，就去将穷人的弃婴捡来，然后来做奴隶，或者是从亚洲进口来。他就是在研究启示录的时候先从字面意思上去解释它，去找它的背景资料，好，把字面意思搞清楚了之后，第二步就是来看它的象征意思。因为巴比伦它是一个属灵的实体，它虽然也干压迫人的那种实际的事情，比如说贩卖奴隶，当然在以后不存在奴隶制度，可能他就对人的压迫，但是巴比伦你要说他真的就是因为这些他就受到审判也不是，他最终的实际上是因为他还自己带领人行邪淫，他把他的酒行邪淫，所以在我们解释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会做两件事情，一个呢就是知道它的具体的字面上的意思，然后第二个再去寻找它的象征性的意思。那么今天蒋老师呢就在解释啊这些巴比伦他们的那些清单那些物品，是怎么样子的奢侈啊。我们看到了是一个物欲横流的一个团体啊。为什么说它奢侈，其实就是说当时的这些生活水平，当时的这些开销用度远远高过一般人，远远高过，而且他所有的这些享乐是建立在忽略同胞的福祉之上，在这个基础之上，他只顾自己享乐，没有考虑到同胞，并且还奴役同胞，让他们来做奴隶，所以，我们从这些清单当中我们看到巴比伦受审判的原因之一吧，那就是他们 没有顾及到同胞，而且还用他们的这种罪恶之风，奢侈罪恶的这种教训去感染了很多人啊，像地上的客商因他富足，这些人都是受到巴比伦的这种物欲横流的无神的这样的思想所感染的，然后他们都汇集在巴比伦的周围，然后最后结成了一个反上帝的一个同盟啊。那我们今天读这个，蒋老师把这些背景资料给我们哈，其实就是在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检查一下我们自己的生活，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天，我们把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金钱、把我们的注意力是用在哪里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管是处在怎样的一个生活水平当中，我们都要求主帮助我们，因为每一个生活水平其实都有它的一个标准。上帝都会按照我们的一个应该遵循的一个原则来审判我们，看我们是怎么来使用我们的生命，使用我们的才干，使用我们的金钱的。我们看蒋老师的祷告：主啊，帮助我明白自我放纵所要付上的代价，我想培养自己的服务精神啊，服务精神。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喜欢别人为我们服务啊，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真的仔细去看耶稣的人生，他真的就是为别人服务的人生。耶稣的人生是完全同我们罪人的本性是相反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愿意甘心情愿的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的恩赐，用我们的才干，用我们的金钱去为我们的同胞服务。那求主，不管我们是在怎样的一个经济状态之下，都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能认识到自己的本分。